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4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4月25日是法轮功万人和平上访19周年纪念日。4月15日，来自香港、亚洲多个地区和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提前在香港举行集会游行，呼吁各国一起制止中共迫害、法办元凶。集会中多位中港台政要名人到场或透过录音声援。下午浩荡的近千人游行场面震撼不少香港市民及大陆游客。
香港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说，19年前的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给予一个自由合法的修炼环境。他们的勇气震惊了世界，他们的和平理性成为时代的典范。简鸿章呼吁各国政府及民众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办元凶，才能真正结束共产邪教对全人类的迫害，达到天下太平。
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胡志伟称赞法轮功学员在这19年来，在面对专权强权的镇压逼迫之下，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坚持和信任，令我们有一份勇气面对各种逼迫和苦难。胡志伟说，必须彻底改变中共集权，才能令中国人生活在免于恐惧之中。他说，我觉得3亿中国人退出党团队对于共产党的管制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警号，这个警号也意味着我们是可以透过向三退柔性的方法，迫使中共面对人民的觉醒，面对社会所追求的普世价值。
香港智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中共过去19年对法轮功的迫害极其残暴，是中共暴政下被迫害最惨的群体，有很多人受尽打压，受尽虐待，甚且有证据证明有人遭非法活摘器官。智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强调，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人身安全应受到人权公约保障。
前区议员林永然赞扬法轮功学员秉持真善人的精神，19年来坚持不懈地讲真相，唤起许多中国人觉醒，中共害怕这种精神力量。
下午1点半左右，近千人的游行队伍在天国乐团的领头下从长沙湾游乐场出发，游行分六大方阵，包括解体中共、复兴中华、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和平理性反迫害、天灭中共、三退是福等，各式大型翻旗气势浩荡，并有功法展示队、退党队、花车、花船队、腰鼓队、旗鼓队沿途表演，许多人驻足观看。不少大陆游客是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游行，都感觉很震撼。
大陆游客刘女士一家三代来香港旅游，第一次看见法轮功游行队伍，在了解真相后，她惊讶地表示，原来除了大陆，其他地方都认可法轮功的，法轮功是自由的。刘女士的丈夫则慨叹，在香港还有自由。
4月14日，美国波士顿退党服务中心在波士顿中国城拱门处举行集会、海报展及腰鼓表演，声援3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协党及其团队组织，简称三退，并呼吁更多的中国民众觉醒，加入三退大潮。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前来支援三退活动，庆贺3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波士顿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比尔·圭瑞罗到展位上赞叹法轮功学员坚韧不屈的精神。在任教历史系时，他从网站上知道法轮功被迫害及大纪元的退党活动。他说，我敬佩你们，我支持三退反迫害活动。
4月14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开展讲真相活动，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在著名的皇家大道爱丁堡市政府对面与王子大街、圣詹姆斯广场两个地点同时举行讲真相活动，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大卫对中国大陆百姓没有信仰的自由感到悲哀，他赞赏法轮功坚持正义、传播真相的勇气。人们应该有勇气站起来，总该有人出来说话。你们现在就在这样做，这很好，请坚持下去，不要放弃。我祝你们成功。
4月8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来到市中心艺术馆前，摆下图文并茂的揭露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展板，同时打出法轮大法好等数条横幅，呼吁加拿大政府敦促中共当局释放加拿大公民孙倩。很多人在了解真相后赞扬法轮功学员坚持真善忍信念的勇气，同时谴责中共的恶行，并为营救孙倩签名。三个小时征得了1000人的签名。
4月7日下午，日本法轮功学员在浅草旅游中心举行游行活动，庆祝并声援3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吸引许多日本市民和大陆游客驻足观看。
从2018年3月下旬开始，波兰气候明显转暖，华沙旅游景点游人大增。波兰法轮功学员每周六、周日都带着中波英三种文字展板，在华沙古城广场或哥白尼塑像等不同景点介绍法轮功，争先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受到波兰市民和游人们的真诚欢迎和支持。拉托谢克先生带着太太和两个孩子来古城散步，看过法轮功真相展板后，又来索要法轮功传单。夫妇二人都在征签簿上签名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他和太太都说，没有想到给人带来益处的法轮功在中国会受到这么严重的迫害，没有人能接受这种事实，太残酷了。我们都签名支持法轮功，支持你们，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一定会被审判的，法轮大法的能量一定会照亮全世界。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省松原市前安县61岁的法轮功学员杨宝森被非法判刑10年，在吉林省公主岭监狱遭受近9年折磨。2018年2月27日被送入公主岭市中心医院抢救后，又被劫持回监狱。3月7日保外就医时已奄奄一息，不能走路，说话困难，于4月7日凌晨3点含冤离世。
山东济南市法轮功学员刘如平律师和他妻子张成兰2018年1月30日遭长清区法院非法开庭。3月份辩护律师得知，刘如平被非法判刑4年半，张成兰被非法判刑3年半，目前已上诉。刘如平今年57岁，原为济南市长清区党校法律研究室主任兼律师。妻子张成兰54岁，济南市长清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工程师。刘如平曾经被非法劳教1年半，判刑7年，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迫害。张成兰曾被非法劳教1年半。
黑龙江省九寨农垦七星炮农场法轮功学员张宪英，男，67岁，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于2007年被非法判刑6年。2017年8月18日，被七星炮农场公安局以刘兆伟为首的4个警察再次绑架。2018年4月8日，家人被告知张宪英被判刑4年半，于2018年4月9日早上送往北岸监狱。
湖南岳阳县三位法轮功学员王月来、陈全秀，女，60多岁，何根良，2018年1月24日参加集体学法被绑架，4月4日分别被非法判刑5年、4年和1年。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4月15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法轮功学员在渥太华大学内举办2018年渥太华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八位中西学员分别交流了他们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在参与讲真相救人的项目中如何去人心、提升修炼境界的体会。
4月3日至6日，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乌法市举办的医疗保健展，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很多民众现场尝试后感到力量充沛，神清气爽，非常高兴能在此了解关于法轮功的信息。当地巴什基尔电视台的记者在展会期间特别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采访，向电视观众们介绍法轮功。展会过后，活动举办方向法轮功学员们颁发了奖状致谢。
4月6日，挪威法轮功学员在一个多元文化组织机构 LIN Equality Inclusion and Network 给来自5个国家的学生介绍了法轮大法，感兴趣的同学们学练了第一、第二及第五套功法。
4月11日，德国西部报纸鲁尔日报以整本报道法轮功学员在荔波公园的集体练功，并以荔波公园亮丽的一幕为开篇，将采访5名法轮功学员的视频报道发布在鲁尔日报绿嫩市的网页上。亚历山大在法院任职，他在采访中说，在我写硕士论文的时候需要安静，然后我开始学习打坐，对打坐也越来越感兴趣，同时也产生一些疑问，最终在法轮功这里我找到了答案。现在我虽然不是每天能找到时间练功，但是通过练功我体会到了内在的平静，法轮功对自己和他人都能带来好处，这是我修炼法轮功的一个主要原因。
3月30日至4月8日，为期10天的纽约国际汽车展在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的贾维斯中心举办，法轮功学员也来到展会的四楼展厅，义务与民众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
4月8日，秘鲁首都利马海滨马格达莱纳区政府举行中老年健康展，并特地邀请法轮功学员前来参加，在展会的中心舞台演示功法。区政府主管健康部门的第二负责人 Patricia Wong 专程到法轮功的展位，赞扬学员把真善忍美好的理念带给了这里的民众，并表示希望学员能继续参加社区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知道这么好的功法。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优秀教师孙敏被迫害致死，老父为女伸冤。辽宁鞍山市年仅50岁的法轮功学员孙敏本是优秀教师，2016年6月再次被迫害，非法判刑7年，遭受了种种非人折磨。2018年3月8日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十二监区被迫害致死。孙敏80多岁的父亲于2018年4月11日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向辽宁省女子监狱有关责任人邮寄了多份关于孙敏死因调查的申请及诉求的书面材料，要求狱方提供孙敏入监时鞍山市女子看守所呈交给辽宁女子监狱孙敏身体状况有关的交接手续及入监时的体检报告，提供孙敏入监后所有时段的监控录像，提供孙敏所有外诊的书面诊断、出诊的医疗单位、诊治大夫的姓名、职位及联系方式，提供孙敏2018年3月8日在监狱医院抢救时和在外诊抢救时的相关监控视频和有关辽宁女子监狱出外诊的狱警的职位、名单及联系方式，还要求检察院进行尸体检验，申请人所委托的律师必须在场，进行尸体检验的人员要有合格的法医鉴定资格、司法鉴定人职业证证号，检验以后以书面形式将死亡检验报告交给家属，要求提供尸检法医的单位及姓名，做尸检时的现场要全程录像，并指出 被申请人及任何单位都无权代表死者家属表示对死因无异议而进行火化尸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四款规定，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法律追究。如果焚尸毁灭证据，家属将向有关人大、检察院、法院、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报案，同时要求对辽宁女子监狱第12监区的监区长郭小瑞、副监区长陈硕及分监区队长胡杨因监管不力造成申请人女儿死亡的渎职行为进行调查，协同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并要求被申请人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具体索赔数额会由受害家属所授权的律师向辽宁女监有关部门上交书面材料后进行索赔。2018年4月12、13日，孙敏的父亲和家人及聘请的两位律师来到辽宁女子监狱讨个说法。当问监狱方面是否收到关于孙敏死因调查的申请及诉求，监狱说收到了，于是家属拿出一张接收信函收据凭证让监狱签字。刚开始监狱方面签字了，签完字后说让领导看看，回来后说我给你重新打印一份。家属拿来一看是一份空的文件，没有接收的年月日，监狱负责人也没有签字，是一份不生法律效应的白纸黑字而已。监狱方面耍赖，对于家属所提出的诉求和申请百般推脱，就是想逃脱监管责任。狱方把孙敏的家人安排在监狱的信访接待室，当时辽宁女子监狱负责接待的有纪检科科长王丽英、狱政科科长傅荣、十二监区长郭小瑞、十二监区教导员赵文雅、十二监区副监区长陈硕、分监区长胡杨、狱方公职律师张露露。家属对申请和诉求的内容让监狱方面作出答复，对于孙敏死亡的原因有个说法，狱方的答复要么不能提供，要么请示监狱领导，要么向上级机关申请。孙敏生前在和家人会面时曾说，别人不冷我冷，从这句简单的话语中就知道孙敏遭受了怎样的折磨。当孙敏向父亲要电话时，会见电话突然中断了信号，为什么这么简单的要求女儿要父亲电话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十二监区的警察到底在惧怕什么？
北京来秀春打热线投诉闯入家中的警察。2018年3月18日，北京密云法轮功学院来秀春拨打了12389警察投诉热线，电话是语音留言，要求说出自己的名字、地址、事情过程和派出所及相关人员名字。来秀春对着电话说，我是密云西田各庄镇西康庄村民，3月8号上午8点多，西田各庄派出所的李国华误以为是郭荣，带头叫七八个警察钻窗户抄家，拿走了我的一些私人物品。9号又一人跳墙过来打开门，来了七八个人乱翻一顿，我告他们违反宪法第39条，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非法侵入公民住宅，非法搜查公民住宅。我还告他们违反宪法第36条，侵犯公民信仰自由权。这是要逼着我们上北京啊，告他们是为了制止他们犯罪。最后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来秀春早晨八点多打的电话，十点左右李国华和七八个人还有密云国保大队的又来了，这次没有跳墙，是敲开的门，把来秀春的丈夫李生路带到了国保大队，在那里关了多半天，然后又把人送回家来。修炼法轮大法完全是合法的，警察如此对待法轮功学员完全是迫害。我们修炼者的投诉不是为了惩罚谁，不以惩罚为目的，是为制止这种迫害行为。因为办案质量终身追责制，不论办案警察是升迁了、调离了还是退休了，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新规第19条规定，因蓄意报复、陷害而故意造成执法过错的，应当从重追究执法过错责任。一旦被认定执法过错，警察将可能面临取消评优、批评，甚至构成犯罪。所以希望警察能善待自己，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否则将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捍卫我们的合法权利，我们已对江泽民提起刑事诉讼， 鉴于所有参与迫害的单位与个人所犯以上罪责，皆因江泽民一手造成，在我们修炼者看来，他们更是受害者，对他们暂不起诉，所以请珍惜法轮大法的慈悲。
救火勇士法庭上坚称与人分享法轮功真相无罪。2018年4月2日，山东省平度市法院在平度市看守所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高亨柏。高亨柏的大姐和律师一起为高亨柏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要求无条件释放高亨柏。庭审当日没有宣判。高亨柏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坚称我与人分享法轮功好，是让人明白法轮功真相得福报，我没有犯罪，应该无罪释放我回家。法庭上，大姐讲了高亨柏修炼前后的变化。面对证言，公诉人也不得不承认高亨柏是一个有良知、见义勇为的人。2016年夏季的一天，高亨柏对面邻居家液化气罐老化着火了，邻居一家都慌了，怕液化气罐爆炸，吓得全都跑到街上，望着刚刚盖好装修好的新房，绝望的不知如何是好。正在家睡觉的高亨柏听到邻居的哭喊，忙跑出来，一看情况危急，马上回家，顺手拿起女儿的被子沾满水，冲进邻居家的厨房，迅即用被子扑灭熊熊火焰，避免了一场大损失。在法庭上，辩护人出示了高亨柏邻居的证言，证明高亨柏修炼法轮功后变好了，特别是2016年夏天，高亨柏奋不顾身地帮他家扑灭大火，避免了一场大损失。面对邻居的证言，公诉人张振夏称，一个有良知的人见义勇为在情理之中。律师说，高亨柏是无罪的，依法不应该站在今天的被告席上。起诉书指控高亨柏破坏法律实施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高亨柏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依法不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因为高亨柏瘦得脱了相，老母亲当时没有认出他来。开完庭后，全家人哭着要求与高亨柏说几句话，法官同意了，但是法警粗暴地阻拦他们。
大连瓦房店三名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已安全回家。4月10日上午9点多钟，大连瓦房店法轮功学员王丽梅、居先清、老卢三人在里屯发真相小册子，被不明真相的一个老太太举报，正碰上共济派出所的巡警车，就把他们三人绑架到共济派出所。后来家属去共济派出所要人，派出所的警察不见家属，瓦房店国保大队的人对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非法审问，这几名法轮功学员都没有配合。下午三点多钟，老卢先被放回来了，说是岁数大。五点来钟，共济派出所的警察把王丽梅、居先清带出来，说是送到大连拘留五天。昨晚九点左右，被绑架的三名同修都全部安全回家。共济派出所的警察还给学员家人打电话，说让家属配合，把家里的所有法轮功书都送到派出所，否则他们就上家里去，也没有人配合他们。
家人正气斥责上门骚扰的人。大陆来稿，近几天我弟搞了一个什么党员回访，通知以前党员练过法轮功的都到村委会签什么表。男同修甲因被迫害在外地打工，他们派人到他打工单位去骚扰。同修甲虽然退出了协党组织，但没走退协党的形式。他说，这次我走走形式，正式退出共产党，并郑重地写了退党声明，并对骚扰人员说，回去给某人一定带到。这次他们又到甲家骚扰，没到门口，甲的妻子迎上去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并指着其中一位说，你不是贾某吗？我认识你。贾某竟矢口否认，不是不是，我们是来找你老头的，他在不在家？他是党员，他还练不练法轮功？贾的妻子严肃地说，他不在家，我老头早就不是党员了，他写的退党声明你们没看见？他说再也不相信共产党了，快70岁的人了，忠厚老实一辈子，出了名的老好人，做好人都不行，相信他干啥？你们整天干这事儿，以后别到我家来。这伙人碰了一鼻子灰走了。
严正声明，本周22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153名觉醒士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听是法轮功，那群警察连步都没停，山东来搞。2月21日傍晚，医院门口站着一个青年男子，头发抹得油光。我走近前问，小伙子，你知道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吗？青年男子不知是故意的还是真的没听明白，一连问了我三遍，你说什么？我回答了他三遍，他就说，你就不怕警察抓你吗？我说，警察也需要知道真相。真巧，这时正好有七八个警察路过。青年男子故意大声说，你不怕警察抓你吗？我没当回事，只是看着那群警察。一个警察问青年男子，你说什么？青年男子赶紧走到那群警察中说，他是法轮功，他说共产党迫害法轮功。那个警察说，啊，是法轮功啊。那些警察看了看我，脚步连停都没停，继续往前走了。那小伙子愣在那儿了。
警察找借口让我回家。大陆来港，自1999年法轮大法学员遭中共江氏一伙的迫害后，我坚持修炼大法，向人们讲真相，先后四次被绑架。第四次被绑架取保候审期间，因为我控告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派出所警察要拘留我5天。到拘留所门口时，发现那里聚集了很多人，为了讲真相，我就大声对警察说，我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做好人，我错在哪儿？你们把我拉到这儿，你们跟着江泽民迫害好人，你们的良心都哪儿去了？我往拘留所里一看，警察正在对那些犯罪嫌疑人大喊大叫，让他们往这么站，往那么站，脸向这边扭，又向那边扭。我就冲着里面大声喊，这也太侮辱人了，今天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这么做的。不多会儿，从里面出来一个警察，据说是该拘留所的副所长，他问我，你有心脏病吗？我说没有。又问，血压测了没有？没有。他命令似的说，测血压去。测完血压回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呢，拉我来的警察就对我说，走回去。我才明白过来，那个副所长问我有没有心脏病，又叫测血压，是在找个借口叫我回家去。在回来的路上，我继续给车上的警察讲真相。其中一个警察由衷地说，其实我们心里真的是很佩服你们法轮功的，我们都是些懦夫。懦夫这两个字他说得很重。
人心与因果。医院放弃治疗的孙子或新生。大陆来稿。我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至今身心健康，家庭和顺，全家人跟着受益。现在着重讲一讲我孙子的经历。我这个孙子出生时不吃不喝，光睡觉。问医生，医生回答说是正常的。第二天我发现孩子没有听力，要求医生做检查，检查结果让全家大吃一惊，结论是新生儿溶血症，造成的原因是孩子母亲是 R 阴性 O 型血，而父亲是 A 型血，因为出生时没有做新生儿体检，耽误了一天一夜，已经造成严重脑瘫和足弓反张，医院表示无力治疗。我们又到重庆医大复检，结论是该患儿已无法医治，医院建议我们放弃治疗，这就意味着我们即将眼睁睁看着孩子在痛苦中死去。我不同意，因为我修大法，知道生命的宝贵，而且放弃就等于杀生，是绝对不行的。家人在我的劝导下把孩子留下来了。我想孩子来到大法弟子家不是偶然的，他带着残疾也要来，就是要来得大法。我从他出生起就每天精心照料他，我不承认他聋，他睡觉时我就在他耳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每天放大法师父讲法录音给他听，我学法时也读出声，我相信他会听见。时间一长，我发现他听力恢复了，还开始呀呀学语，我就一个字一个字教他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教他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儿歌。感谢师尊洪恩浩荡，我这个被权威医院放弃治疗的孙子，现在已成长为一个心智正常、心地善良、信师信法的小弟子，现已是3年级的小学生。他能和我一起诵读大法书，这些都源于师尊的慈悲，大法的神迹。我唯有做好3件事以报师恩。
相信法轮大法，老父腰椎骨折痊愈。黑龙江来稿，2017年2月25日，住在妹妹家88岁的老父亲夜间起夜不小心跌倒在地，不能走动，送到乡镇骨伤医院检查，拍片诊断为腰椎压缩性骨折。由于父亲年纪大，医院怕担责任，只给开了几副药就让回家了。27日早上，父亲出现说话吐字不清，吞咽困难，喝水都呛，家人赶紧打救护车把父亲送到市里大医院。先是住进了骨科病房，由于他吞咽困难，吃不了饭，靠输液维持。2天后，父亲出现了脱水现象，负责父亲病房的主治医生告诉我和妹妹，病人岁数大，随时都可能出现危险，和神经科联系一下，看看能否转科治疗。就这样，父亲又转到了神经科，经过各项检查，科主任告诉我们，由于病人岁数大，骨折后卧床造成肺部出现感染，舌头萎缩又吃不下饭，只靠输液维持营养供应不上，各种情况都会发生。父亲7年前得过心梗，唯一的办法就是插胃管吃流食补充营养，这种病人只能靠流食维持了。这样医生给父亲下了胃管。当天晚上我对父亲说，我们一起听师父讲法吧，你用心听就可以正常吃饭，还能下地走路，你说好不好呀？妹妹也说，爸，你就听我大姐的吧，你要是好了，我也学法轮功。父亲诚心地说好。我拿出 MP3 插上耳机，一头放在父亲耳边，一头自己戴上，用心听师尊讲法，渐渐地父亲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给父亲翻身的时候，惊奇地发现父亲的身子能翘起来了，大法太神奇了。我和妹妹会心地笑了，就这样父亲慢慢地可以翻身了，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3月17日父亲出院了，医生告诉胃管不能拔，病人靠自己吃饭很困难，必须吃流食，并且半个月换一次管。就这样父亲鼻子插着管回到了家。回家第二天，父亲不小心自己把胃管拔下来了。我们家住在乡镇，乡下医生下胃管没有经验，又不能往返4-5个小时去市医院，只好试着让父亲用嘴吃饭。出乎意料，父亲吃得很好，吞咽相当正常，家人都很欣慰。每天抽时间让父亲读红楹，父亲有文化，大部分繁体字都认识，一本红楹能一次读完。渐渐的，父亲能坐起来了，能下地走路了。一个骨伤医院不敢收留的病人，一个医生认为只能靠流食维持生命的病人，认可了法轮大法，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走路吃饭一切正常。
昨日迫害法轮功学员，今朝凄惨暴死。河北来稿，崔素红，41岁，河北省泊头市富镇毛家营村人，富镇镇政府工作人员，近日在骑电动车上班的路上遭遇车祸，被大货车撞死。崔素红死状凄惨，头脸被碾掉半个，肠子被压出来，大腿被车轮胎豁开，肉往外翻。因为赔偿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尸体在镇政府，后事还未处理。崔素红身后留下2个孩子，凄惨可怜之状令人唏嘘。崔素红是所谓包村干部，承包着富镇周关屯村和韩屯村等村，长期布控监视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所谓不稳定人员，并传达邪恶的迫害任务和迫害政策给村干部，村干部向他汇报情况。所有修炼过法轮功的村民，包括已经放弃修炼多年的人，都成为他的监控对象。2017年，他带领泊头市610主任高贵启等人骚扰法轮功学员王晓东、王俊杰、张振梅等人。2018年两会期间，崔素红蹲村布控监视，并要求村干部去撕掉王晓东门上带有法轮大法好的福字。村干部王根长长期执行政策不分对错， 他在大年三十晚上送走别人后，突然无预兆犯病，倒在院内，差点离世。这次他偷着撕坏了福字，还不敢承认。事隔一个多月，崔素红就惨遭车祸。这也提醒那些还在执行迫害政策的人，要及早悬崖勒马，否则报应来时再追悔也无济于事。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在病业磨难中与邪恶生死较量的过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7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老弟子，今年53岁了。今年的1月份经历了一场在病业磨难中与邪恶生死较量。期间我坚信师父和大法，最终战胜了邪恶的干扰迫害。下面谈谈如何过的这一关的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那天晚上发完6点钟的正念，刚吃完饭后突然就恶心起来，看了看表，离去学法小组还有点时间，心想先躺一会儿吧。可是到走的时候就起不来了，恶心呕吐，同时伴着全身无力和浑身发冷。当时也没用正念对待，就没有去学法。到第二天不吐了，但还是全身无力，浑身冷，咳嗽厉害，而且伴着吐痰，躺着翻个身，肺里痛得像裂开一样，走路缓慢，连练功都没劲儿了。到第三天，我想不能不学法不练功呀，就咬着牙起来练，练一套坐下歇一歇。随后几天状态没有减轻，连说话吃饭的劲儿也快没了。因为浑身无力和喘，上楼也上不了，还得扶着栏杆走走停停，更提不了东西，也抱不了外孙了。开始吐痰还正常，后来就咳出了血痰，里边带有小血块，脑子里还出现了一些不正的念头。意念中他跟我说，你的肺烂了。我就在意念中跟他说，我没心也没肺，身体整个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了。他又给我演化成乳腺癌的假象，连做手术缝的针都在右胳膊上逼真的演化出来了。他还在意念中说，你得了乳腺癌了。我就跟他说，你少给我演化这个假象，我身体根本就没有病。我师父说了，我们这里不练气，低层次上这些东西不需要你练了，我们把你推过去，让你身体达到无病状态。见转法轮。那个不正的念头又说，你上医院看看吧。我就跟他说，我师父说了，常人怎么能看了神的病呢？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一边背法，一边发正念，解体身体出现的乳腺癌假象。随后乳腺癌的假象消失了，但别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后来发展到连续2天吐血。这期间邪恶的干扰更厉害了，不正的念头跟我说，你就把这臭皮囊扔了吧。我就跟他说，你看我这个皮囊不起眼，在我看来很珍贵，我还要用它练功，向高能量物质转化呢，到时跟我师父圆满回家。他意念中又跟我说，谁谁都走了，指的这位同修是因为病业假象离世的，你也走吧。我就跟他说，他是他，我呢一定要跟师父走到底。这时我就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 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讲的法。正法期间，弟子必须在正法结束后才能离去。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还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背完后我就跟他说，你听到了吧，我都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所以生老病死跟我没有关系。一会儿这个不正的念头又冒出来了，你的元气伤了。我想到师父转法轮里说的，那个元气那得高功夫的人才动得了的。我就跟他说，谁也动不了我，我有师父，有大法，宇宙都是我师父造的。我就背论语，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接着我就发出一念，把你这不好的念头彻底灭掉。在过磨难的前几天，我都没有坐下来纯纯静静地针对自己的状态发正念学学法，都是过嘴没过心走形式。这时我就想，我不能纵容邪恶没完没了的迫害，那几天我已经在滋养你了，就决定不在孩子家了，晚上就回到自己家中。第二天就针对自己的状态好好发正念，但是静不下来。我就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的法，法能坚定正念，那就先学法吧。就这样几乎半个小时学法，半个小时发正念。发正念时我就求师父加持，我是师父的弟子，修的是宇宙正法，宇宙正法就是正一切不正的，我有常人心，有不足，可以在大法中修去归正，不允许你旧势力干扰迫害，我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接着我背正法口诀，就这样持续了一上午。中午休息，不正的念头还在干扰，说你心性守不住，别修了。我就背师父在各地讲法七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因为是人修炼，不是神修炼，既然是人修炼，就有人心在修炼中表现出来。还被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说我就跟我师父一修到底，行与不行由我师父恒定，和你没关系，你说了不算。下午接着学法发正念，丈夫也在帮着发，学到五点多停下了。这时打过意念说，你明天就好了。我就用意念说，要是师父就谢谢师父，要是邪恶呢，你也别跟我玩缓兵之计，你只有被清除的份儿。结果真好了，不吐血了，但还是身上无力，走路缓慢。我就跟自己说，你说自己是往高能量物质转化的身体，怎么还是这个状态呢？这不符合法呀。我就想到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可是你会觉得一身轻，走路生风，过去走几步就累，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上楼上多高也不累，保证是这样的。我就发出一念，让这不正确的状态立即消失，结果真的身体也有劲儿了，走路也快了。经历磨难的时候，因为全身无力拿不了东西，出去都是丈夫陪我，好了以后我就自己出去，邪恶还是不甘心，说哈，你一个人出来了。他那意思就是想往死里弄我，还跟我说你死定了。我就跟他说，你死定了，我有师父保护，谁都动不了我。我就背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 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被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讲的法。正法期间，弟子必须在正法结束后才能离去。邪恶看动不了我，没意思，也就不干扰了。这次磨难前后持续了将近半个月，可能有在磨难中没有及时向内找的原因。在这次磨难中，我行与不行我也不考虑，也不让旧势力抓住迫害把柄，就相信师父和大法无所不能。关过了以后，我就开始找自己。由于照顾老人，好几个月都没好好学法，正念跟不上，讲真相几乎停止。有时学法也是流于形式，没入心，发正念也是如此，心性守不住，总之是不精进造成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正念一上来什么都挡不住，所以被干扰最多的，被迫害的最厉害的，多数是那些个不太精进的学员，或者是学法不经常的，学法思想在干别的事的，都会是这样。而真正那些个修得好的大法弟子，真的是干扰不了，一点也干扰不了，而且正念很足，同时在帮助别人，真的是助师正法。这次能够战胜病业磨难和邪恶的干扰，全靠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全靠大法的无边威力。我真切感受到了师父的伟大，法的伟大，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是我们过好病业磨难的唯一出路。
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37天的磨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4日。我是2006年3月开始修炼大法的，今年72岁。平时我和同修甲经常在一起学法和一起出去讲大法真相。2017年10月的一天，我跟甲说，以同修给咱们送的小册子都是不好发的，是不是别人挑剩下的？要不咱也自己做吧。我记得当时有些愤愤不平，心里有点不痛快，其实我也做不了资料。当天中午回到家，上厕所就开始便血，黑紫色的血块，心里开始打鼓，心想又要过关，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只是不想叫外人知道，还坚持出去讲真相。便血一直持续20多天，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也经常向内找，还是不行。一天在同修家学法，被同修发现了，我说千万不能让其他同修知道，只说是腿疼。一天我去拿资料，看到做资料的丙同修在过病业关，身体虚弱，脸色苍白，那样的状态下他还在那坚持做资料，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意识到自己错了，不该那样满腹牢骚，拿自己的观念评价别人。当时就想，我再也不挑资料了，给我什么我发什么。这样便血的状况好了7天，之后开始又便血，依旧恢复原样。我学法向内找，也找不到，出去讲真相的效果也不好，走不了很远路。原来一天讲退10几个、几10个，那时只讲退2、3个，心里很着急。一天甲同修来找我说，你想再做资料是吗？ 你什么时候去学？我一听，心里忽然明白了，这就是我的执着呀。我哪里是想做资料，是那颗愤愤不平的心呀。我马上告诉他，这下好了，我找到执着了。就这样，当天晚上就不便写了。第二天早上做了个梦，很多人都在喊，考试结束了，考试结束了。我向别人问我及不及格，没人理我，我说我肯定及格了。这时头右上方有个声音说，有意无意的话讲大了，佛都会震惊，不要给自己修炼造成障碍，这方面的口也得修，见精进要旨，不讲狂语。我赶紧认错说，师父，我错了，我还不及格，我还有很多的执着心要去。之后虽然不再便血，什么也吃不下，我就强迫自己吃饭，身体肿得厉害，打坐时感觉腿就像是个木棒子一样，就这样又持续了十几天才完全恢复正常。回头想来，这颗抱怨心、挑资料的心、愤愤不平的心、猜忌别人的心，使我经受了37天的痛苦煎熬。个人体悟，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人的固执的观念，都有很多不足，有时候自己都意识不到。在修炼中，矛盾出现了，宵夜状态出现了，要及时警醒，找自己，时时事事向内找。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经文中还说，修是修自己。我悟道，不要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在磨难中持续时间太长，自己受罪不说，别人看着也心疼，师父更是会替弟子着急的。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曾说过，你真得能在利益面前，在名情中剜心透骨的伤痛中拿得起来放得下才行。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时刻铭记向内找，修好自己，多救人。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